接着再看下面第十八章。十八章的题目是套上轮子改正行动，这个比较具体一点给我们看看，因为第一段就是讲到神找转轮做器皿，所以这一章的题目是套上轮子改正行动。如果我们真正套上轮子，一定改成行动。所以我没有改成行动，没有套上，真的没套上，所以要改正行动就是要套上轮子。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节是神转轮做器皿，神转轮做器，因为神一直在讲他就是窑匠，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窑匠，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块泥，一块泥。你看他怎么造做器皿，器皿造成造不成，神转轮造器皿，我们呢？让他以他的意志来把我们改变，把我们造成一个什么何用的器皿，圣洁的器皿，能够有用。本来说你有什么用，你把踩在脚底下，但是神把我们造成好器皿，各种不同的器皿。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过去都是一些个作坊，都是手工啊，顶多一个简单的轮子在那里搓模子造器皿啊。神说你去看一看，到窑匠的家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嗯，好像这个现身的教学是不是啊，实际的来看一看，我就下去了。耶利米就是听话，神说你去我就去，到谁家我就到谁家，这家呢是作坊，是窑匠的家庭啊，到窑匠家，他说我就下到窑匠家里去了，正遇见他，这个他就是主人呢，这个窑匠啊，这个家里的主人，他怎么样转轮做器皿，正遇见啊，所以你真亲眼看看是最好了，就更明白了啊，转轮做器皿。所以器皿做成做不成，转轮啊，窑匠来亲自转轮来做这个器皿。底下第四点，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你别看这四节圣经就告诉你器皿就这样的在窑匠的手中，按照窑匠的意志，也就是神的旨意，神自己的话语，就做成了器皿了。那就说明什么，一个是神的主权，神的意志，一个说明你这块泥是听话。对于我们来讲，你这个泥啊，你就要听话，你要顺服，你别犟着劲儿。特别是第四点最后一句，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而不是我看怎样好。你虽然天天转轮，但是老做不成器皿，因为你自己的意思那么大那么多，我要到这里我要到那里，这个东西一定要完全拿掉，神的旨意才通得出来。你自己这么大，那么你怎么能成为一个泥何用的泥，窑匠的把你团来团去才行呢。你在窑匠手里是最柔软的啊，他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被你造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是碟子就是碟子，是碗就碗，是杯子就杯子，你不能犟着劲儿，你不能不顺服，是不是？要这么谦卑，认识自己是块泥，是这么污秽，是不堪，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把你看上了，把你这个泥巴捏起来给你造，那我们就这么样听话顺服，是吧？所以听命顺服是多么要紧啊！他就用他的那个智慧，他的那一个意志，他的那个办法，他的主权，把你造，转转轮造器皿，主要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窑匠看怎样好，你一看为好，我就看为好。所以约伯就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应当选择何为是啊，应该选择何为善，是吧？以他为是，以他为善，而不是我要去做什么。我们常常没有真的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啊，哪怕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为什么做坏了？ 顺服了，因为还降着地儿了，结果被破坏，器皿不像器皿，但是他还没把你扔掉，他还用这块泥，还是你这块泥啊，做别的器皿，要把你造好，他始终要把我们造好。所以我们天天啊，主说，主啊，我是块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个泥。以赛亚书64章不是这么说吗？以赛亚书64章，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代祷里面说的第8节，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大家翻过来请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我们要向这个祷告，我们应该这么祷告，这是以赛亚先知的祷告，一起念啊。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就是这句话，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犯罪跌倒堕落甚至被动，你还是我的父，你不但是父，你还是个窑匠，我们是个泥，你是窑匠。那我们怎么能到个个吧，把自己当窑匠啊，啊，把主当个泥啊，这不是颠倒吗？祸灾呀、啊！所以我们可不能颠倒，主次颠倒啊，他是创造者，他是窑匠，智慧的神，他用他的智慧创造大地，用他的聪明铺张诸天，凭他的知识，他把整个宇宙万物都造好，他就不能把我们造好了？我们是个泥，你是个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所以就要放在他的手中，还不放心，还得自己去干什么啊？所以我们就在他手中，所以这一段是最要紧。神转轮做器皿，我们天天就套上轮子，套上轮子就是随主的旨意转，随主的话转，主说怎样怎样，主叫你哭你就哭，主让你笑你就笑，主要上东你就东，让你上西有机器，怎么我去了还让我去，去了还让去，你还得去。那么主说怎样就怎样，那个地方太冷，太冷也要去。所以我们的老阿姨啊，人家告诉他又有人感动要来，你猜他说什么？他这么苦的地方还有人要来啊，这么冷，这么冷有人要来，感谢神，是不是？有人就是要奉献，就是愿去最苦的地方，那英国一点还不算苦呢，还有那边的还冷呢，所以我们要去啊，就是要去。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五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先让你看看完了神的话就领导了，下面就指着犹大家了。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这窑匠的泥啊，窑匠弄泥吗？你要知道你是个泥呀、啊，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就是要这么完全顺服。底下，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所以你别看你是个泥，你要悔改，你才真承认自己是个泥。转意离开他们的恶，这就是转轮子的目的。转轮子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老讲转轮子，就是说把我们的恶转出去，善转进来，是不是？该追求的我们要去追求，该除掉的要除掉，这就叫转轮子。哦，天天转了半天，恶一点不除，你善进得来吗？善进不来，善就进不来。所以不管哪一邦哪一国，上帝最公平了。那神说我要拆毁，我要拔除，我刑罚要领导。但是如果你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神说我就后悔，我不把我的灾领导你，你这个泥还能有用，我不把你扔出去，是吧？我就能够什么呀？不将我所实行的灾祸降给你，神都能后悔。但是我何时能到一邦一国说我要建立，我要栽植？好啊，谁要建立栽植，要差遣你了，你要出发了。但是如果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话，表面听话心里不听话，所以神长期考验我们呢，时间最考验一个人了，你是真的爱主是假爱主，真听话还是假听话。如果你怎么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不听神的话，神说我也要后悔， 怎么样，我所说的福气我就不赐给你，那么你就遭灾了，建也建不成，是立也立不成，栽子也栽不起来，谁愿意栽着你也栽着不了，扶不起来的拉哈伯一样的，是不是坐不动。所以这一段是讲神多公平啊，这就告诉你什么叫转轮做器皿，就是说神转轮的目的是要我们转意离开自己的恶，要听话啊，哪怕神说要降灾，灾都可以离开不降。如果神说我要建立你，我要差遣你，我要栽着你，你不听神的话，你还形成眼中看恶的事，那么福气就丢了，福气就没了。所以上帝最公平，主的话是最什么样，是最公道，主的话是公道的。这就是到第十节为止，所以我们要受教，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生命被主转动，恶要转出去，要转意离开自己的恶。自己的恶是什么？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爱好，自己愿意到哪到哪，这个东西一定要拿掉，你不然你没有真的、不是真的听命。真的听命不是我要到哪里去，哪里需要我，就想完全顺服。你心里深处的底不拿掉的话，路也不通，也不像个泥，泥就是没有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泥就没有自己的意思，才能够造成器皿。你说哪块泥是从这个窑匠手里蹦出去，我就不要你这么捏，不行，还要这么捏你，这么捏你。我们小的时候啊，看见挑挑的呀，卖玩意儿的不是有这个吗？是不是？那个工人呢，好巧啊，是不是？他一会儿给你造这么一个小器皿，我造那个小人，他捏来捏去，就这点泥，是什么颜色的都有，是不是？捏来捏去，是好巧了。啊，我们的窑匠就是这样，他是智慧的巧匠，他是个窑匠。让我们真的完全顺服在他手中。底下十一节到十七节，大家看，十一到十七这一段是当受警告，改正行动。这两个相连的这两段呢，相衔接的也是很有意思。是什么呢？第一段你要套上轮子，第二段你就要改正行动。这就是这章的中心。啊，套啊套啊，我天天套，套上没有？套上行动，套上轮子。第二段你就要四个字什么？大家说，改正行动，这叫套轮子。所以当受警告，改正行动。十一点，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你看灾祸都来到，神的目的还是叫人悔改，叫人悔改。你要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照自己的计谋去行，我们再不听你的话呢。好，你看看多么的轻慢神，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去做事，这叫改正行动吗？是吧？所以改正行动就不能够还顽梗，顽梗不听，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也可能你的存心不错，但是你没有照着他的意思，你还是个顽梗。自己的意思我要到哪里到哪里，就这个意思，就要把它拿掉，所以没有真的改动啊，没有真正改正行动啊。所以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是什么意思啊？你约哪，上帝让你到哪里，你到尼尼微去，这就是神的旨意。你不去，我非要跑到去，跑到什么他市去？你改正行动，怎么改正？大鱼把你吐出来，你经过三日三夜，你苦涛，你认罪。你痛悔，你许愿，结果出来以后呢，乖乖的去，这就叫改正行动，乖乖的去，就是真正的悔改，把自己的恶拿掉。第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先往各国访问，你各国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所以改正行动就要把我们里面深处那个极可憎恶的事要把它拿掉，这叫改正行动。意思说你上各个国家都找不到，哪国家都找不到像你似的，像我似的，每个人心里深处这个极可憎，只有上帝给你指出来，人家指你也不服气，你也不承认，上帝给你指出来，你心里有个极可憎的东西，你看就是极可憎的， 下面说，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所以饥渴症的 是什么？就是忘记神，向别神烧香，忘本，忘记神。黎巴嫩的雪从田野上来是根本不会干涸的，就是你等于是你忘记了这个本源，你本的这个根本的本源的，你怎么会断呢？是不会断的。结果你忘记了神，就好比本来应该源源不绝的流的那个水就没了，好像根本不可能干涸的，你倒干涸了，忘恩负义，忘记真神，忘记神的爱，忘记神的救赎，而呢向假神去烧香，你自己的那个别神，另一个所爱，你自己的偶像，你说没烧香啊，你心偏邪，就是向他烧香，还有小动作，心思意念，眼目一举一动，每个念头都要讨人喜欢，都要去向他烧香，向他什么呀，表示啊，去这个向他献殷勤，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犯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等于你走的是一条邪路，不走那个正正当当神所指示那个古道，在古道上就犯跌了。主的话应该叫我们啊行那个正，结果你不听主的话，你就等于在主的话上犯跌啊，犯掉了，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愕，常常耻笑，他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东风把他吹散，遭难的日子我以背向他们，必不以面向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以背向着神，所以神也以背向着你，离弃神呢、啊、拜偶像到底，死都不回转。所以今天神要我们是什么？就把你这一件即可憎的事拿掉除掉啊，这就叫改正行动啊，改正了半天还是即可憎的事在里面深处，改正了半天这个偶像别神还没有拿掉，还在向别神烧香啊，这样痛悔呀、啊、要彻底除底，不彻底是没有真正改正行动，就是这一件即可憎的事，神看是即可憎的，而无论北国南国他们都是犯这个罪，即可憎的事。即可憎什么？就是从心里忘恩负义，忘记神啊，而且另有所爱，另寻欢乐，心里有别神，心偏邪，结果就是被风吹散，结果就是被掳。最后一段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十八到二十三，以恶报善，谋害先知。你看这个罪啊，罪恶深重啊，是犹大家的罪啊。为什么是铁笔啊？是什么呀？是金刚钻写出来的。这最后一段罪更严重，因为这个罪不仅仅是罪先知，而且是什么呀？也不是个人的问题。你看就是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你看这叫集体行动，同谋来害先知，集体的，他们一起，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我们有我们的，我们不要听你这一套，对不对嘛？这种同谋来害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啊，我们都有，意思是我们不听你的，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就是这样的证物真先知。我们知道这个行动，你看来是攻击耶利米吗？不是，是攻击至高的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他们集体的这么样的害，从君王首领假先知这一批人都是在害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是代表神，一直始终的都是传至高神的旨意，让他们投降，让他们被掳，让他们悔改，他们就是顽抗，所以他们顽抗的是耶利米吗？是顽抗耶利米所传的神那个至高的旨意，所以下面不可饶恕耶和华呀。下面就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报私仇，不是，这是彰显神的公义。耶和华呀，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以恶报善，因为 最大的善事，神差遣他忠心的仆人，从早到晚苦口婆心谆谆教导，听不听就是不听，这叫以恶报善，就害到耶利米头上。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耶利米是一直都不听为他们祷告，一直到死为止。后来不是被强迫给掳到埃及，到埃及耶利米还是祷告，还是传神的话，还是忠心，要使他们的愤使你呀、愤怒转向，我都一直为他们祷告。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在镇上被刀击杀等等。这些话我们真的，这就是什么，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我看看啊，二十四章的耶利米后来讲到的，就是以什么呀，两颗无花果，两种无花果，一种是最好的无花果，一个是最坏的无花果，为比喻来指出两条道路，两个选择。那就是说你不做好无花果，就是投降听命谦卑悔改，那么就是好无花果可吃，那么神说我就恩待你，甚至基底家神说我让你平安死去，这个话神都说了。但如果你不选择不听话，你悖逆，你就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那么你一定遭灾。所以耶利米这个祷告就是说是神的预言应验的意思，因为他不肯听神的话，而且还以恶来报善，你看这胆子大吧，图谋设计来谋害先知，用舌头来击打先知，对抗神的旨意，就是以假先知来对抗真先知，西底家这些个都是护着假先知，所以耶利米才有这样的祷告，叫他们什么呀，叫他们妻无子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在镇上被刀杀，后来都是这样应验。这不是耶利米咒诅，乃是神的话一定要应验，就如神的仆人摩西在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这些光景就应验在他们身上，都应验。不听神的话，刻意的背逆神，抵挡神，攻击先知，这是攻击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传神的话，你千万不要怕，神自己要为你自己所传的那个神的话，神自己做见证，神印证，谁也不敢反对，反对吧，你反对你自己自取灭亡。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为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自己呢遭难还要去使劲的害先知，挖陷坑绊脚设网罗来害先知。耶和华呀，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的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的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这是耶利米啊，真正太伤心难过，这帮人就是死不肯悔改，结果就像西底家之流，后来就是灭亡。当然耶利米祷告还是有功效，有一些个余剩的民还是悔改蒙恩，以后被掳归回，不是没有好的，有好的，但是这帮人不肯悔改，假先知之流，这些个作恶到底的人就是这个结局，那才显明上帝是公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上帝哪公义在哪里？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们要做好无花果，听主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器皿呢不可救药，这个扔掉吧，最后没办法了，是吧？不转轮，不造器皿，不改正行动，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啊，那个转套上轮子，改正行动，又是简单的不得了，又是不是这么简单，简单不简单就是看你肯不肯谦卑听命，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也是强调啊，求主给我们套上，让我们细细的读主的话，我们不会吃亏的，把我们只有主的话转动我们里面伸出那个一件可憎的事才拿得掉，要不然拿不掉。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选择，那一件可憎的事就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爱好，自己里面的假神别神，向他烧香，这些东西不能，没有主的话我们怎么能改正，没有方法， 他专门造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啊。所以求主的话真正显出威力，主的话本身有威力，轮子很有威力，但是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有威力。我发现连我自己都是在内，某一个时期主的话在我身有威力，因为我谦卑，我好好留心，我不挑人，哪个人讲都宝贝，只要是主的话我都好好，那我就蒙恩。如果我哪个说我骄傲，哎呦这个人我也不爱听，那人不爱听，轮子 再有威力在你身上没有威力，我告诉你可能你在神家八年九年也没威力。所以求主怜悯了，怜悯了，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威力，套上轮子改正行动，这就是十八章啊。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都太不够，现在是不怕外面怎么攻击我们，这不设谋啊设计啊害我们，多少陷阱网络，国内国外我们都不怕，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套上轮子，没有改正行动，这个就可怕。神为耶利米做见证，所以耶利米的话句句都写在圣经上，是多好的见证。